大家早。人生有几个最重要的关系，这跟我们的人生的幸福是直接有关系的。我不晓得我在讲这个话时你想到什么，我希望你想到不是跟你公司老板的关系，因为老板会换的。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啊？请说。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跟我们人生的幸福直接。还有一个关系也是跟我们人生幸福直接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加在一起，一个是横面的，一个是呢竖面的，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痛苦的图案，是吗？不是吗？十字架是罗马政府来对付罪大恶极的人的方法，在十字架上是血一滴滴的流干，然后把肺整个身体压，让肺最后没办法呼吸。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些兵丁为了让这个犯人少受痛苦，通常要把他脚打断，让他很快的身体就撑不住，然后肺一下不能呼吸就死。十字架是一个痛苦，是个羞辱的记号。但今天有多少姐妹，多少人家里有十字架？有没有？有没有人家里有十字架？有。可是今天变成什么？祝福荣耀的记号。我想上帝的好意是这样，在夫妻跟上帝的关系里，你绝对不会凡事如你意，你绝对会经过许多挣扎痛苦。但是若是没有上帝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夫妻关系，我个人觉得是没有意义。因为这坊间不晓得有多少本书是讲婚姻的，讲夫妻的，讲家庭的，但是多少婚姻辅导的专家自己离婚。若是没有上帝的话，或者若是上帝今天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今天讲这些只不过是谈谈而已。若是我们讲的这些关系里面都是鸟语花香，一帆风顺，凡事如意，事想心成，那我是在骗你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我这两天有时候晚上，这两天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了，因为我想到这个题目我就心里害怕。我说，主啊，求你让我讲你给我的信息，而不是讲我喜欢说的。因为今天这个信息里有些是你不喜欢听的，有些你会跟我讲说，思凯，这段经文我已经读过不晓得多少遍了。或者人跟我讲说，这段经文等一下你就晓得我讲哪段经文，讲了也没有用，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帝把这个负担放到我心里，说，思凯，你要说实话。我说，主要什么叫实话？实话就是圣经怎么说你就要怎么讲。 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等到我们通过十字架，人生才有真正的幸福。婚姻同样道理，让我用这个简短的几句话做开场白，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等到我一读这段圣经，你就晓得这段圣经你已经听我，不晓假如你在教会聚会十年，你听我讲过好多次，但是我今天的领受，我今天的领受跟我上次讲的时候领受又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新歌，就像今天早上蔡老师跟我们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同样一本圣经怎么可能新呢？因为我们的人被上帝更新，上帝的话就带来力量。好，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19-26节，25节。我上一次两个礼拜前跟各位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27节跟第2章18节，今天我们要从第2章19-25节，题目是蒙福的婚姻。千万不要错会的意思，蒙福不代表没有痛苦，但是是化妆的祝福。好，经文有没有？好好，我们一起，只有我们从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来，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给他名字。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24节25节大家同声再念一次。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他心向你打开，但是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是缺少智慧，我们里面充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害怕，我们过去的经验拦阻我们认识接受主你的真理，也拦阻我们谦卑在大卫你面前求你的医治，也拦阻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你。恩主，求你的圣灵今天做感动，做教导，做甚至责备的工作，让我们的伤痕得到医治，让我们的骄傲能够放下，让我们能够安静的来到你面前，像玛利亚一样主听你的话。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让讲的听的被同一个圣灵感动，拦阻撒旦一切的作为。你的圣灵环绕我们，安宁环绕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平稳的，是受教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常常问来找我做婚姻辅导的人，找我做婚姻辅导不是很多，通常都是去找顾老师， 找师母。几年前是有一对年轻的来找我，我那时候就跟自己，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啊，所以我就做过几次婚姻辅导，我就写一个规矩，就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答应给你做。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四个礼拜。那个人就说，我以为跟你讲两个钟头你就愿意帮我们证婚帮我们签字。那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他就问我为什么两个钟头，我说我先要从为什么要结婚开始问。那个人说，这个问题问得太晚了，我们已经决定明天到法院就去拿结婚证书，你今天才问已经问得太晚。不过后来我说这样好了，我还是问一下。他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问为什么要结婚，是要你告诉我怎么样结婚以后可以怎么办，然后不请你在我结婚证书上帮我签字主持一个婚礼。我说原谅我，还是问为什么要结婚。我们就比看谁 stubborn 嘛。所以他想，他说我没想过，他说当时就想。通常原因不外乎两个人在美国很孤单嘛，然后就在一起，两个人住两个公寓嘛，就很浪费嘛，那合在一起就省钱嘛。男的不会烧饭会修车，女的不会修车会烧饭，一合起来又有饭有人烧车有人修。而且他话又说回来，我们连都到十婚的年纪，这还有什么好问的，那天经地义嘛，从古到今天不是都结婚吗？那牧师你的问题问什么意思。我很欣赏他们没有跟我兜弯子，我完全同意他们结婚的理由，没有一些什么是对错正当不正当，但是我问他，等到有一天在美国你学会修车了，你发现修车不需要靠丈夫，那修车店还蛮便宜的，还有 coupon， 你发现做菜比在中国太容易了，在旧金山的话听说那个中国店那个把你肉丝都切好把你菜都配好，你回家放炉子一放就可以做，那你还需不需要这个婚姻呢？他们说没想到，若是很多人是结婚是为了找了一个生活的寄托，可是在美国工作机会这么多，很多女士等到儿子女儿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发现非常空闲，他们开始到社区大学大学里学课，学了几门课就可以找到工作。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养吗？当这些因素都改变的时候，婚姻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功能性的婚姻并不是不好，它没有永久性。我们今天看今天圣经怎么说，上一次我已经跟各位分享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上帝造了万物第六天，然后造人，他把人造完以后，他把在他们鼻子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说这是甚好，可是到了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他说看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不好不是坏的意思，再一次提跟各位稍微把上一次讲的一分钟重复一下，不好是不完全的意思。上帝的旨意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坏的，但是就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他觉得不完全，他说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个帮助不是说主从关系，是上下关系，是互补的关系。上次讲过今天不重复，我今天需要加一点的，就是说难怪很多朋友讲寂寞就是结婚最好的原因，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只要从圣经的话，独居不好，所以寂寞就是结婚最好的原因，你觉得对不对？ 我想有不同的想法啊。有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四房两厅的夫妻吵架的时候，那个房子这么大，显得真寂寞。寂寞不是有人在旁边就不寂寞，两个吵架的人在箴言说，与争吵的妇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何等辛苦。那你也可以把那个妇人改成先生啊。寂寞跟有没有人没有关系，这我们上次提过。所以独居什么意思？独居是两个人能配合，就不是独居。若是两个人在一起不能配合，其实跟独居没有不一样。不但讲两个人在一起不能配合，不但不独居，还争吵。争吵比独居好一点，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正在想想这个问题啊，没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说有很多人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包括保罗最后，我们不晓得保罗结婚没有，可当保罗出去传福音服侍主那几十年，他没有，他是独身的。他说我不像彼得一样带着妻子来往，他说难道我没有结婚的权利吗？保罗选择独身。所以独身不代表是独居。哦，你今天说崔牧师你今天在咬文嚼字啊？不是咬文嚼字，我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跟人在一起不代表同居，不代表不孤独。圣经上说那个独居不好，就是说你跟人没有关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说有太太的人要讨太太的喜悦，没有太太人单讨谁的喜悦？讨谁喜悦？讨上帝喜悦。这个意思就清楚了。当一个人有独身的时候，他其实他是上帝最好的配偶。但是保罗说这是一个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的人有独身恩赐。我的爷爷信主，我这故事不要讲，他很年纪很老才信主，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下信主，因为他看见OMF 就是戴德森他们创立的海外宣教士团，他们派到台湾去的宣教士有一个是女的，这个女的一辈子没有结婚，但是她从来没有喊寂寞，她从来笑容可亲，你碰到她的时候她满了恩典，而且她住在台湾，中文说的勉强。为什么一个美国人长得很漂亮，这个人我还记得他叫海福森，一辈子在台湾单身，但他不寂寞，因为他是上帝最好的配偶。所以我要把这个摆清楚。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若是我你需要结婚，我劝你赶快结婚，因为上帝的好意是对大多数人没有独身恩赐的，是要找一个配偶来互补。好，这是，然后这十九节，今天讲的十九节，他说这个配偶是怎么找的呢？我觉得这个你今天我们中间我想99%的都结过婚了，所以你就可以替你的儿女听一听好了。今天因为我讲这个已经太晚了，你去结婚了吗？怎么配偶已经？配偶不是遇见的。你说斯凯你怎么敢这么肯定？因为是圣经说的， 是二十节啊。那人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配偶不是到网上去遇见的，在网上遇见也没有关系，但是那个不够。配偶不是在 party 里遇见的，当然需要遇见，但是那个遇见不够。配偶是上帝配合的，上帝怎么配合呢？趁亚当睡觉的时候，把他肋骨拿一个出来，然后用那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这女人造了一个，他说沉睡取得他一根肋骨合起来，造了一个女人，把他带到他面前，然后那人说。那人就是亚当啊，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可以称他为什么？称他什么？称他为老婆嘛，对吧？哎，他不是啊。哎，你看这个圣经不是很奇怪吗？已经造了一个女人，怎么又称他为女人呢？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字，那个 women， 你从这个字的意你就可以体会，那个 woman 那个就是 woman， 它的意思只是说，为什么上帝不从尘土里造一个人？它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本来是同源的 women， 所以这个亚当也懂了，亚当就叫他太太，不叫他老婆、老公、爱人，叫他什么？Women， 成一个骨中骨、肉中骨，然后这才叫婚姻。所以保罗说，若是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都不可以分房的。这不是我讲的啊。假如你不同意的话，你去跟保罗 argue。 我只是讲上帝的话。为什么？不是说那个性关系的重要，是两个人必须常常在一起，包括睡觉的时候。我最近还看了一篇文章说，年纪大60岁以上夫妻分房，免得影响彼此睡眠。我说这种文章就是没有读过圣经人写的，把财富、把健康放在婚姻之上。我们不管在哪里遇见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但是上帝的好意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让我们磨成骨中的骨，磨成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不是很舒服的耶。假如今天我这个骨头在里面对我有意见的话，我会怎么样？我当场就不舒服啊。所以今天你婚姻关系里面有任何不协和的时候，你立刻不舒服。我们的方法就是分房、分床，最后分居。我们是用分的方法，但上帝不要我们用这个方法。这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只要叫我的话，我也是要跑的。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去嘉兴，在北加州的夫妻度假营，他们请顾老师跟柯朝元牧师做讲员，请我去帮忙他们做结论。开头我是不去的，或者临时去。那好，那你就来。那就说，我就建议是做结论。他们好就去了。然后事前他们就把他们要讲的内容都给我看，让我有点准备嘛。我一看这个内容，他其实都我自己都讲过，我想我跟很多人想法一样， 没关系嘛，再听一次有什么关系呢？等到我去的时候，那五天我才发现神很多很多的简单的道理，我以前有学，我以前有照着做，但是我再有一次机会把那个我以前听过的再一次用一个很诚实的心在神面前敞开的时候，才发现我里面很多的难处才正式浮现出来。我今天不是要讲我的难处，当我在神面前把我诚实的把我婚姻中人际关系中难处让它浮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再一次领导我，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话。今天不在乎你听多少遍，在乎我们有没有让自己诚实来到神面前，把自己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让他的话来改变我们。婚姻的三个步骤在这个24节讲得很清楚。24节一开始他是说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记不记得刚我们读的有没有记不记得？因此，为什么叫因此呢？因为前面有说嘛，因为前面的原因才说因此。所以我必须再提醒我们大家为什么要看这婚姻三个原则。假若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好意，婚姻是骨中的骨肉中物，你不会跟你的老板变成骨中的骨肉中物，千万不要，可以分的。你没有跟你的儿女变成骨中的骨肉中物啊，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啊。圣经只有一个地方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儿尤其对男人来讲，儿女不是骨中肉中肉，对不对？对女的来讲，他是从他身体出来的嘛，但对男士来讲，他不是骨中骨肉。但是圣经就这个地方讲骨中的骨肉是彼此的，就是婚姻。婚姻的关系在圣经是这么特殊，这么，而且上帝创造人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婚姻。所以说他说，因此假如你能够体会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话，你就要看这三个步骤。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承认骨中骨肉中肉，因为在婚姻的过程里磨得好痛啊。有没有人在婚姻里没有痛苦过？有没有？我想没有。假如有的话，下次要请你上来做一个见证。没有一个人在婚姻里没有经过痛，那个痛远超过撞车，远超过被人辱骂，那个痛在婚姻里那个痛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所以说上帝是这么怜悯我们，所以他说因此怎么样在这个痛苦里看见上帝的荣耀。还有原谅我想，上帝已经晓得我们会在伊甸园里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痛苦的，但是上帝讲这话的时候已经晓得人会犯罪会离开他，所以他先把这三个原则放在我们的婚姻里，让我们人堕落离开他以后还是能够体会这三个原则的重要性。比如第一个原则他说离开父母，第二个原则与妻子联合，第三个原则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在伊甸园里没有所谓父母，但上帝已经看见将来我们，他因为他说要亚当夏娃的给他责任是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全地，所以晓得他们会一代一代的有下，所以他晓得将来会有父母，所以他现在就跟他们讲第一个原则离开父母。中国人对这个最不能接受， 我开头读的时候我也不能接受，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父母嘛，所以我想不能接受也没关系，我也不是父母， 离开父母，这个离开这个字不是隔离，不是分别，不是不讲话，不是不沟通。离开这个字的原意是成熟独立。绝对不是不孝敬，所以很多人搬到美国来以后，哎，一发现美国是小家庭的生活，这是真的事情。我的弟弟啊，我的弟弟，他我记得我刚来美国不久，他比我早来，因为他大学就来美国念书，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我们不需要照顾父母，在美国有养老院，社会福利都很好，我们只要管儿女就好。那是我刚来，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你发现你的朋友同事中间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这样讲。我的 point 是，我弟弟那个讲法不是圣经说的离开父母，圣经说离开父母，再说是成熟跟独立。什么叫做成熟和独立？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到圣殿去的时候，他是成人之礼，所以他在圣殿里就跟那个拉比一直问问题，所以他妈妈走的时候他没有跟他去，他母亲3天以后回来就说，哎呀儿啊，你看你做什么事让我跟你父亲着急，找你找不到。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妇人啊，你岂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个叫成熟。成熟的意思是从依靠父母转向依靠上帝，以父母以前12岁以前是听从父母，孝敬父母，12岁以后是学会发现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玛利亚听到这话说，玛利亚没有跟他发怒，玛利亚把这话什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今天是已经做到父母，而且我的大儿子已经结婚，我现在才体会什么叫离开父母。等到我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跟杰森打电话，很简单，杰森我们要去旅行，请你来，他只有 yes or no， 对不对？可是我跟我的媳妇打电话，我就会跟他好好商量一下，我说 what we have a suggestions。可是我的媳妇也很好，等到我常常腰痛啊，我媳妇没事就给我寄那个贴腰的东西，常常会提醒我，自从我儿子结婚，每一次父亲节他一定打电话，我晓得是谁叫他打的。可是我不想说穿啊，从我这方面我才体会到，当我放手的时候，他们二位就开始成熟，他们成熟的时候我就放手，然后他们就会来孝敬我。只有两个成熟的人结婚了才能够孝敬对方的父母，你同意吗？我跟郭老师结婚，他的父亲母亲那是20年前每年都要来美国，我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比较幼稚，郭老师比较老练，我总是想我的研究，我的实验，我什么事都要优先，所以每次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大家一起去做什么，我通常一半以上之前都说不行的，那都是顾老师他去在中间就很委婉的让他父亲母亲就说，哎呀，我可以来帮你，我可以陪你们，我常常说哎，你去就好，起码我还让他去啊。但是两个成熟的人就是说，我跟他父母的关系需要顾老师来维护，他常常在他母亲面前说我好话，我怎么晓得？ 我每次一去的时候，我的丈母娘总说，哎呀，你这么忙还来，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他一定说了很多好话，要不然他可以说，哎呀，这思凯就是事业心太重，他也可以这样讲。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可是我每次我的丈母娘看我都高兴不得了。每次我去看我的父母的时候，我一到我父母面前，我妈妈就会疼我，喜欢我做什么菜啊，然后我就昏了，还做我喜欢做的，我就高兴，我躺那里去做儿子嘛。然后做完儿子还不说，他下一周，哎，我明天去照相，后天去哪里玩，再去哪里玩，你猜我会怎么讲？我好，哎呀，我都忘了去问太太。因为他固定在加州也有很多亲戚，我头一次走真的没想到，我想到我就是看爸爸妈妈，我就做儿子，那个就叫不成熟。我的不成熟会让我的太太跟我的母亲怎么样关系出问题。后来我才学，假如说我妈妈是很仔细的，一去我还没去东京，计划都给我填满了，每天都填，我就会跟他讲说，妈啊，这个我们觉得还蛮好，那个蛮好，可是另外有几个节目，因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想去看看他们的舅舅，只要我说我的太太想去看哥哥的话，我妈说你看难得来一次就去看你哥哥，只要我说我们儿女想去看看舅舅的话，我妈妈为了爱孙子孙女，她会不会答应？他会，哎呀，没问题，可以了。两个成熟的人才可以一起孝敬父母。我们这次在加州营会的时候，他这个营会很有意思，他每年只办一次，有大概400多个大人，100多个小孩，这400多个大人里面有50%的都是每年都来的，有人来17年了，他每年都听这段新闻的，他每年都听离开父母与妻子恋和儿子成为一体，他听了17年呢。我问他，你听了17年还来干什么？他上来做见证，每天晚上都做见证。有一个同工，他说我已经来8年了，他说我从小爸爸过世，我的妈妈带3个4个我不记得几个女儿儿女一起长大，所以等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这个母亲要跟我们一起住，因为她是2个男孩中间一个。这个太太当时她没问题啊，当然就把她母亲接来。这一接来啊，这先生每天就做儿子，每天大事小事都请示妈妈。开头没有问题，过了几年这个太太受不了。等他们也生了孩子，太太实在是受不了，因为这太太，她是不是女儿呢？她不是。他在这家里他觉得完全被隔离，所以他们俩婚搞得一塌糊涂，最后两个人相不相爱？相爱，可是他们中间的婚姻中间有个第三者，那个第三者不是上帝，是妈妈。婚姻应该是有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的婚姻是个正常的，就是夫妻跟上帝。等一下我最后要用这个做结束，可是不幸他们那个第三角不是上帝，是妈妈，所以他们最后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要离婚，也讲不出有什么原因，两个人还相爱，只是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有一个人多余嘛。所以他们就人家就介绍来婚姻营，他们第一次就读到离开父母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晓得说什么，然后他慢慢学习，这个丈夫才学习离开父母不是不爱父母，离开父母是成熟独立，在金钱上需要钱的时候，不先打电话告诉妈妈，告诉谁啊？告诉谁？告诉上帝嘛。你记得三角形啊，夫妻上帝。等到在公司里受到挫折的时候，先告诉谁？先跟上帝祷告。像昨天黄子佳牧师跟我们讲，在婚姻中出状况的时候，先跟谁祷告？ 先告诉上帝，千万不要回去告诉妈妈，告诉自己的爸爸。你越讲话，他对你的配偶越不满意。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碰到任何事情先告诉他们，俩先学这个，然后第二个告诉自己的配偶，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年老了，他们不需要，他们人生已经经过这么多征战，他们不需要再碰到实业这些问题，他们需要被我们来孝敬。经过五年，他们俩关系慢慢好起来。他说现在这个婆婆跟媳妇关系好好，因为这个丈夫负起成熟独立的责任。第二，与妻子结合，那个联合是永久的意思，是盟约的意思。今天我上个月还替一个年轻夫妇证婚，他写一个证词啊，不是有誓约吗？老的誓约就是说，我某某某 take 你某某某做我的妻子，或贫穷或富足，或健康或疾病，然后怎么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对不对？现在他们把最后的死亡改掉，或他们说这真的事情，他说人生难免有挫折，婚姻有高有低，愿我们的爱情长存，然后就完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盟约在哪？哦，盟约，他就网上找了一段，愿我们的婚姻持续直到我们爱情还在。他们是很实在的，他们是很诚实的人啊。他说牧师，我们不能说谎啊，等到我们中间没有爱情的时候，这张婚姻连张纸都不值得。后来我说我不能跟你证婚，你必须要改这个誓言。后来他们说好好，牧师就你就改吧，我就改成那个老的誓言。我还叫他们念，我说要大声念，婚姻是至死不渝。为什么？我们上一代的离婚率比我们今天的低，为什么？并不是说他们婚姻一定比我们好。我想你想到胡适之吗？胡适之学贯中西，全世界几十个大学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太太江冬秀不识字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时候，好几个中国美国的女人要做他的情妇，还有你去查，哇，那个还写信给他嘞。我想当时诱惑力是极大。你看过江冬秀的照片，晓得，任何条件比不上这些哥伦比亚的这些美丽、年轻、貌美、聪明，没有一个比得上。我想胡适之中间是有一些挫折，但他最后坚持到底。为什么？因为这是盟约。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定的盟约。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定了一个盟约，两千年上帝没有忘记，让他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一句话就算数。所以今天的婚姻，在以弗所书五章说，婚姻是代表丈夫跟妻子，其实是耶稣跟教会的一个表征而已。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做不到的，是耶稣为了上帝的一句话，他可以来到世间，把命都摆上，那个叫盟约。假如我今天要讲以弗所书五章的话，我要好好祷告两个礼拜，因为他说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向教会，向基督为教会舍命。他像基督为教会，我常常把那个做文章那个像，像不是真的啊，像是 但是我常常想，多少丈夫可以为妻子舍命？我们不要说舍命，舍己都很难。这不是我今天讲的，我还没有预备好，我需要预备很久才能讲这些。但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是盟约，我20年前生了一病，生了一场病，病了一年多，浑身无力，上班都有问题。我最大的害怕不是生病，是不能上班，我们一家五口怎么办？我晚上不能睡觉，不是因为我生病，是因为想到我不能上班，这一家五口，老大才17岁、11岁、5岁，在那个危难的时候，其实最辛苦的不是我，是我的太太，因为她看到我这样，她也没办法。他可以搬出去住，让我一个人在家慢慢 figure out， 起码他可以带着三个孩子过正常生活。但他没有，那个让我们的婚姻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今天很多人在困难中，失业、生病，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晓得，在婚姻里，上帝让我们再一次面对，有任何事情比婚姻重要吗？我们的房子重要吗？甚至我们的儿女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婚姻是优先次序。在那个优先次序，那个盟约就开始坚定，那时候我们才体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受这么多苦，为我们这个人多一个少一个一点都不在乎的，因为是盟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主，一句话我就可以夺门而出，不干了，为什么好好要来受气？同样的是盟约，人生若没有盟约，剩下的就是孤单，就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最后就变成你自己，你周围所有的人都不算数，因为你没有盟约。那个孤单是了不起的孤单。我常常说海明威的例子，海明威这一辈子钱财、诺贝尔奖金，他有钱、情妇、文学、才干，什么都有，他死的时候孤孤单单，因为他没有盟约。你去读海明威的传记，我最近读他最后死的那两年，怕得不得了，他的亲人来安慰他都没有用，因为他跟他没有关系，这么多年都没有关系，今天要发生关系太难了。你今天在困难里，是上帝给你婚姻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跟先生说我早就叫你这样，你不这样今天难怪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要感同身受，要跟他跟这个女配偶说，你是我心中的英雄，因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以有难同担，有难同担容易啊，赚了大钱有福同享真难的、啊、因为有一赚了大钱，外面那个做二奶排队排在那里啊。你若是没有在苦难里的那个盟约的话，你怎么能够面对经济繁荣富裕的时候那个引诱？最后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是讲到日常生活里身心灵，今天没有时间我就跳过。盟约是恒久性，二人成为一体是日常性，中间有许多彼此的冲突争执，尤其当我们堕落以后， 我们离开上帝以后，当我们这个三角形上面那个神被钱财、被人、被任何事情所代替的时候，婚姻立刻出问题。所以我在那个加州营会的时候，上帝给我一句话，我就跟他们讲，把你的钱财放手，把你的儿女放手，你的婚姻就有希望。最后我们讲到婚姻的祝福，他说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福气。这什么福气？这不是讲到性关系啊，这是讲到个人的优点缺点可以坦诚的展示在对方面前。我们多少人花多少时间希望别人说我好，常常夫妻一句喜笑的言辞可以伤害对方十几年。常常很多先生或者太太有一个一定是电脑比较行，另外一个是电脑不行的。那常常电脑行的人就很快，那电脑不行就很挫折感，有时候就问那个电脑行的，那电脑行的常常会不跑进来，给你讲了十次你都搞不懂耶。这还好，下面还在一句，那脑袋瓜怎么长的？我们的妹妹都会耶，不晓得那一句话多大带大多大的杀伤力，因为你没有见到他。他可能是像我随便讲蔡老师啊，他神给他音乐的恩赐，电脑不行，我不晓得你蔡老师行不行啊？为什么音乐这么有恩赐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电脑也要行啊？你电脑行的人，你唱歌五音不全啊，那唱歌本来人家有感动，你一唱他就走了，这叫接纳。在世界上不要期盼你的老板接纳你，你电脑不行就是走路嘛，你工作业绩不好就是靠边站嘛，只有在家里是接纳，在教会是第二个地方接纳。所以我常常劝同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人做的事工好坏跟他人打等号，他事工可能不好只是表示他恩赐不在，可以换方向，但他人是上帝创造蛮有尊严的人，我们需要接纳尊敬他。在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尊严没有价值的，只是对不对位而已，对不对位都没有关系，因为时间可以慢慢来对位。尊严是上帝给的，接纳，若不是我们被上帝接纳过，我们怎么能够接纳别人？最后，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讲，我们教会以前有一对同工叫 Eric 跟 Lori。那你们十年前来的才认得他，他们两个人是一个美国人，也不会说中文，本来要他去中国学宣道士去不成，就来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青少年大概只有五个人，我们家两个还有另外三个，他们就来带着五六个孩子，那全身长老那时候也帮他忙。他们两个人很奇很特别的，最近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们带青少年说要去一个地方，讲好一点钟在教堂，结果这个 Lori 是很急性的， Eric 是很慢性的，所以 Lori 就跟那家长在这里等等等等，等到一点钟怎么还不来呢？一点半还不来，一个急性的人就会讲不守信用，没有效率，亏损神的荣耀。哎，但后面没讲啊。等到这个 Eric show up 的时候，你猜 Lori 怎么讲？ I'm so happy you're okay. Is everything alright? 他说，哎，我真高兴你现在来了，是不是一切都好？ 那个叫接纳。不接纳就先把他的坏事都给他点名，其实你不需要点名，你已经讲不了多少遍了。接纳就是说，我不问我就晓得你照你的个性你很可能发生，但是只要你平安的来，我今天就高兴。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买一个新车，我做了那么多年穷学生，买一部新车高兴不得了。有一天太太打个电话，斯凯车子撞了，我就说撞得怎么样了。后来我想这话实在问得很差很差，等到过了好几年车子又撞了，太太又打电话，车子撞了，我第一句话说你没有受伤吧，车子不要紧，秩序颠倒。我们在教会服侍也是这样，有没有接纳？要是没有被上级接纳过，怎么接纳人家？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你自己再一次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诚实向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灵的能力给我们一个生命自然的律，让我们可以脱离旧人的捆绑，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好意的时候欢喜的心来接纳。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任何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坦诚的心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家庭，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成熟健康的教会。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